我疲倦地站起来往窗外看，然后拿了其中一本书来翻。本来我打算要阅读的，却又把它放了回去，重新拿了另一本，里面有些地方画了线做标记。找书，翻书，拿别的书。不一会儿，我身旁已经放了一叠书，还有匆忙堆在一起的纸张、笔记本和信件。我一声不响地站在书堆前，好像在等待审判。勇气尽失。词语，词语，词语，他们怎样也无法抵达我的心间。我慢慢地把书放回书架上的空位。都过去了，我悄无声息地走出房间。我还没有放弃，虽然我再也没有踏进我的房间，但是我仍安慰自己，才几天的时间，不用下定论，我以后将来还有好多年的时间。于是我去兵营找米特尔施泰特。我们坐在他的房间里，那里有股我不怎么喜欢却已经习惯的气味。米特尔施泰特跟我说了一则令我非常震惊的消息，他告诉我，坎托雷克被征召到后备部队了。你想象一下那个情景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拿出几只不错的雪茄。我从野战医院回来时，刚好遇见他。他伸出他的爪子，嘎嘎叫着：“瞧瞧你，米特尔施泰特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”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并且回答：“后备兵坎托雷克，公归公，私归私，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清楚。跟长官说话时要立正。”你真该看看他的表情，简直就是酸黄瓜和未爆弹的杂种。他犹犹豫豫地试图再次讨好我，却被我骂得更凶。最后他拿出最强的筹码，偷偷问我，我该帮你引荐参加特别考试吗？你知道的吧，他想提醒我，这下他可惹毛我了。我也要来提醒他一下，后备兵坎托雷克，两年前您鼓吹我们到区司令部报名参军，约瑟夫·贝姆也在其中。他本来不想去的，结果他在被正常征召入伍前三个月就阵亡了。要不是因为您，他本来可以再等三个月才入伍的。现在解散，我们以后再说。我很容易就调去他那一连了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他去储藏室找一套漂亮的军服，你马上就能看见了。我们到达兵营操场时，全连都已经到齐。米特尔施泰特命令他们稍息，然后开始一一检查。这时我看见坎托雷克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他穿的蓝色军服已经褪色，样式是有下摆的那种，背上和袖子上还有大块深色补丁。这件衣服之前的主人肯定是个巨人，相较之下，他磨破的黑裤子就显得太短，长度只到小腿肚。他的鞋子又太大，鞋尖朝上，两侧要绑鞋带，是双老旧而且硬得跟铁皮一样的鞋子，像是为了平衡一下。他的帽子特别小，是顶脏到不行，看起来又悲惨的圆筒形布帽。总之，他就是一副可怜相。米特尔施泰特在他面前停下来：“后备兵坎托雷克，纽扣是怎么擦的？看来您永远也学不会。不及格啊，坎托雷克，不及格。”我内心高兴地尖声大叫。以前坎托雷克在学校就是这样对米特尔施泰特训话的，连语调都相同：“不及格啊，米特尔施泰特，不及格。”米特尔施泰特继续斥责他：“看看波特歇，他是个榜样，好好跟他学习。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我们学校的工友波特歇也在那里，而且他还是榜样。坎托雷克凶恶地瞥了我一眼，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，而我只是淡淡地对他冷笑，仿佛不认识他。他穿制服戴圆筒形布帽的样子实在太蠢了。 从前他在讲台上惺惺作态，练习法语不规则动词时还用铅笔戳人，我们竟然怕这种人，怕得浑身发抖。这些练习在法国一点用处也没有。还不到两年的光景，现在后备兵坎托雷克站在这里，一点魔力也没有了。他膝盖弯曲，两只手臂跟锅饼一样，纽扣没擦干净，姿势惹人发笑，是个不像样的士兵。我实在无法把他跟之前讲台上咄咄逼人的样子联系在一起。我实在很想知道，如果今天这个可怜虫还敢来问我这个老兵，博伊莫尔法语走的过去式怎么说，我会怎么反应。米特尔施泰特暂时让大家练习散兵队形，他为了表达善意，特别指定坎托雷克当班长。不过这里有个特殊状况，练习散兵队形时，班长一定要在队伍前方20步左右的距离。如果现在有人下令向后转，齐步走，那么队伍只需要转个身就行了。可是这时班长就瞬间变成在队伍后方20步，他得快马加鞭向前跑，才能在队伍前方20步。这一共可是40步，齐步走，齐步走。没想到他才刚到位，又传来向后转齐步走的命令，他又得快速冲往另一个方向40步。这种操练士兵只要舒舒服服转个身走几步就行了，班长却得像窗帘木杆上的屁一样来回狂奔。这个方法是西莫尔施托斯的整人妙招之一。坎托雷克不可能向米特尔施泰特要求特别待遇，因为他曾经让他留过级。要是米特尔施泰特在回前线前不懂得利用这个大好机会，那他就太傻了。如果军队能给士兵这样的机会，那死亡也会变得让人甘愿点。此时坎托雷克正像一只受惊的野猪般跑来跑去，过了好一会儿，米特尔施泰特下令停止散兵队形训练，接着他开始重要的爬行训练。坎托雷克手肘和膝盖着地，按规定拿着步枪，移动着他引人注目的身体从我们身边经过。他气喘如牛，喘气的声音简直比音乐还动听。米特尔施泰特引用伟大导师坎托雷克的名言来鼓励他。
后备兵坎托雷克，我们何其幸运，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所以我们要竭尽所能，克服困难。
坎托雷克把一块跑到他牙缝里的脏木条吐出来，他满头大汗。米特尔施泰特弯下腰，恳切地告诫他，
千万不能因为小事忘了伟大的志业，后备兵坎托雷克。
让我感到讶异的是，坎托雷克竟然没有发作。接下来的体操时间，米特尔施泰特更是惟妙惟肖地模仿他。做拉单杠的动作时，他抓住坎托雷克的裤子臀部的地方，让他下巴只能超过横杠一点点，以便好好地教诲他一番。以前坎托雷克就是这样子对他的。分配勤务的时间到了，
坎托雷克和波特歇去拿面包，带着手推车去。
几分钟后，他们两人带着手推车出发了。坎托雷克生气地垂着头，工友却非常骄傲，因为这个任务很轻松。面包工厂在城里的另一头，他们两个人得来回穿梭整个城市。
他们两个做这个差事已经好几天了。
米特尔施泰特奸笑说，
哼，有很多人等着看他们。
了不起。
我说，不过他没去申诉吗？
他试过，我们的指挥官听了只是哈哈大笑。他不喜欢老师，更何况我现在跟他女儿恋爱呢。
他会毁了你的考试的。
我不在乎。
米特尔施泰特轻松地说，
他的申诉一点用处也没有，我可以证明他的工作最轻松。
你不能好好训练他吗？我问。
他太蠢了。
米特尔施泰特回答的样子既高傲又宽宏大量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